今夜聊政治之孤丘比伯伯，大家好，我是小鳖，
我是龟仙。
哎，龟仙啊，这个上次啊，哦，算好久以前了，哦，先跟你说新年快乐啦，哦，已经过好久了，大家要过那个农历年了。
不会啊，那个初十五元宵节之前都还算过年呢，恭喜发财！
刚温刚温，祝你破泥满酥透的。
哎，算计我不会讲兔年的吉祥话，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兔年的好难讲啊，就只能讲赚到兔，然后发到兔这样子的。
哎，有那个入兔平安呢、啊。
看这听起来到底是在骂人还是在恭喜人，我都听不出来。
好啦，过年连一个宵夜嘛，袂歹啊。顶摆咱讲这個国民党、民进党，哦，大家最有信心的，我感觉家己稳赢啦。哦，阿妹啊，就知影是这個民进党无穿裤啦，输甲褪裤安尼。啊，输了之后呢，哦，因为蔡英文嘛，然后取消初选嘛。英系就全垮了嘛，蔡英文辞职啊，赖清德哦就要选当主席，啊就这次是同额竞选呢，哇，没人敢该算呐、啊。今天啊哦，今天才知道这个行政院长哦，那苏贞昌之前下台了嘛，一个礼拜哦，大家讨论是谁啊，什么顾立雄也有出来啊，然后就好像确定是陈建仁哦，前副总统陈建仁呐、啊，哦，圣骑士要来拔刀救国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哎，民进党惨败之后，其实啊，原本蛮担心的啦，就是说，赖清德之前跟蔡英文就是不和嘛，竞选总统嘛，变成政敌了，哦，很担心之后赖清德出来选总统，没办法继承蔡英文路线呐、啊，啊，现在看来不需要继承蔡英文路线啦、啊，哦，你政敌出来选哦，代表说，哦，我是很有诚意哦，这改革的哦，不会怎么选都很像蔡英文的子弟兵这样子。像那个2016啊，哦，国民党在2014输很惨，那时候大家吵谁要出来嘛，哦，那时候呼声很高是王金平嘛，那其实如果王金平出来，搞不好我就会选比朱立伦更好一点啦、啊，哦，那听说这个一直马卡王嘛，哦，马英九一直卡，啊，民进党看来是比较懂得反省的政党啊，哦，那就是蔡英文不会去卡这个赖清德这样子。哦，都没有人敢出来选，民进党失败，哈、哦，啊，党内这个权力震荡啦、啊，哦，权力震荡，赖清德一出来呢，哦，不会有人怀疑他不会改革嘛，就是因为他小英政敌的这个身份嘛，哦，就恰恰好，哦，他赌对了，我以前还觉得他这样出来不好，台湾政治实在是太超乎这个我们人类认知的预期了，哦，哎，那你怎么看呢？因为现在。党主席是赖清德啦，总统应该就他选啦，反而是这个文官出身的陈建仁哦，英系的哦，英系支持者非常希望他出来选总统啊，来做这个行政院长，算是一个沟通桥梁吗？就你忙行政院长，会不会就不会忙总统嘛？对不对？就等于是好好让那个赖清德选啊，这个英粉呢有这个陈建仁行政院长一个漂亮的这个下台一鞠躬的感觉嘛，哦，给英系一个交代这样子。我会是这样想啦，因为本来如果英系垮了，就是派系要出来分位置嘛。那时候各派系都打英系打很凶啊，啊，当然就是打越凶，释出的位置越多嘛。哦，中途的争吵谁对谁错，其实也不好说啦，哦，但是既然你赌输了，哦，那大家就来分这个利益嘛，哦，分这个党公子，你怎么看呢？党主席是赖。行政院长陈建仁哦，民进党这样子的体质哦，有办法来打2024吗？
其实小鳖刚刚的解读，龟仙是觉得充满了希望，可是龟仙必须要说，现在这样子的布局，其实背后有两三种隐含的意图啦。那龟仙其实不是当事人，也不知道赖蔡他们各自内心真正的想法是怎么想的，龟仙也不会通灵。龟仙这里可能就要分析一下，就是现在这样子的布局，有充满希望的一面，也有很恐怖的一面。小鳖刚刚讲的就是充满希望的一面，那这个充满希望的一面当然是一个赖蔡两个人愿意各退一步，好好来规划下一步一起合作的方向。 那从这个方向来解读的话，一方面我们看可能陈建仁接行政院长就不会再去准备2024的总统了，这样子代表蔡英文没有想要去卡赖清德的总统之路。假设蔡英文真的是这样想的话，那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看赖清德接下来的态度。蔡英文这种跟美国打好关系，然后内部专心储备台湾军力，然后等待美中摊牌的那一天再来追求台湾独立的路线，郭先生认为是最务实稳健，也是台独在重重凶险之下唯一有可能成真的一个路线。那赖清德上台之后，他提了一个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再另外宣布台独。当然他这个说法跟他以前的说法比起来有一点奇怪，跟他以前的务实台独论啊什么的有点像又不太像，所以很多人出来解读说赖清德讲话是不是反反复复。不过龟先觉得这都不重要啦，那重要的就是其实从赖清德发表的这番言论看得出来，至少目前他愿意向蔡英文路线做一点妥协，就是大方向上还是会承袭蔡英文打造的模式。当然他不会像蔡英文讲的那么露骨，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就像郭先讲的神圣婚姻。不过看起来赖清德他上台之后并不会拆散台湾跟中华民国结婚的这个婚姻啊，所以郭先认为这方面赖清德也是释出了一个善意。那当然这些是比较充满希望的解读，但是郭先也看到有一种走向负面的可能性。那第一种就是，其实郭先之前就有听到有人会认为说，陈建仁要选总统，其实他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历练，包括他没有真刀真枪的选上过六都，甚至是其他地方的县市首长。那另外一个也是他没有做过中央比较高层级有实权的官员，因为毕竟副总统只是一个备位元首，没有实际的执政经验。所以现在这种陈建仁去接行政院长，会不会是蔡英文后续希望卡赖清德急救章的，让陈建仁赶快洗一下中央的资历，让他具备选总统的资历背景？这个也很难说。虽然以时间来看，这样子的布局太赶了，比较不可能。但要是真的走的是这个剧本的话，龟先就会比较担忧，因为陈建仁如果真的这样快速的洗一下资历，然后后面要出来选总统，其实还是不太够的。而且接下来这一年可以想象，国民党前一年攻击蔡英文政府频频得手，他们接下来炮火一定是非常的猛烈，就是陈建仁接下来也是要承担大量的攻击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后续还想要继续出来选总统的话，其实负面的影响会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蔡英文的执政剩下差不多一年左右，龟先虽然非常支持蔡英文推动的路线，还有他在国防外交上的努力，可是龟先认为就是你执政的年限到了，然后该下台交接给其他派系，就应该好好的下台交接给其他派系。如果想一些方法想要勉强延续自己的影响力，其实通常这在历史上都会留下祸根啊，因为这有点像过去的帝王时代，有一些帝王他本身雄才大略、英明神武是没错，可是他一直强求希望延长自己的寿命，或者希望帝国能够在自己死后还能够照着自己生前那样子维持下去，做很多勉强的安排，这通常在最后都会留下祸根，反而 导致帝国内斗，然后加速帝国的灭亡啊。譬如说像最有名的例子，像唐太宗，他就是很希望能够继续执政嘛，就跑去炼仙丹，结果没想到仙丹吃了不止没有更长寿，反而让自己重金属中毒，结果年纪轻轻，其实唐太宗大概算是在壮年的时候就挂掉的一个皇帝，他就是自己为了延寿炼仙丹反而让自己早死。蔡英文其实最怕的是，应该说他任期已经到了啦，就是多数民意继续支持他主义的继承人执政的情况外，还勉强想要推自己支持的人的话，龟先认为反而会加剧赖清德跟他的不信任，然后加剧民进党之间的派系内斗，而且那个仇恨也会让赖清德要是之后执政的话，可能更不愿意去延续蔡英文的政策。这个是在蔡英文方面龟先担心的地方，在赖清德方面也有值得担心的地方。像小鳖刚刚讲说，赖清德上来要做就是改革，那可是到底要改革什么？怎么改革？其实现在都讲不清楚嘛，赖清德也没有给出一个比较好的答案，而且在有答案之前，其实就已经先冒出一个争议了，就是像王世坚跟高嘉瑜嘛。从现在浮出台面的状况来看，就是王世坚跟高嘉瑜看起来跟赖清德其实是走得比较近的。那他们之前对民进党的一些攻击吧，或者对蔡英文路线的一些质疑，其实看起来有一点是要替赖清德后续接手在做准备。那只是现在赖清德真的接手之后，因为之前王世坚跟那个高嘉瑜的攻击，其实攻击到民进党很多党员都天怒人怨，所以之前赖清德办党员见面会的时候，很多党员当面要求说要惩治高嘉瑜跟王世坚。那只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赖清德在这方面他也是想要搓搓汤圆含混过去啦。那这其实就反映了一个问题，赖清德他自己的路线上面他到底要提出什么样子的东西来，其实这个也是龟先会比较担心的部分。因为在这方面目前赖清德都没有提出一个比较能够让人安心或幸福的实质的内容，而且从支持他的人，很多赖清德支持者跟喜乐岛是高度重叠，喜乐岛那批人对国际局势、台独的方法还有执政方面其实都是蛮激进派的，他们要求极独，要求不用管美国的立场，甚至他们跟国民党一样有怀疑美国的倾向。那赖清德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龟先啊，我觉得你担心这个太早了。我为什么会觉得赖清德之前跟蔡英文竞选是他的等于是利多啦。赖清德出来当党主席就是一个民进党要改革的姿态，至于要改革什么，反正只有一年而已啊，就是离下次选举只有一年的时间，你其实没有真的改到什么也很正常嘛。啊，这样时间就拖过去了啊，就选举吧啊。可能你说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执政之后会被拿出来啦，因为这么赶其实除了人事安排其实也不能改什么。而且赖清德这样有个好处，我们知道民进党有派系嘛，但是蔡英文他所谓的英系其实也不算是派系，就是蔡英文用他中央的资源抓各派系的人才，然后去收拢各派系的这样的机制嘛。所以其实啊，就英系就集结民进党大部分的这个人才在中间啦、啊、赖清德出来他算是新潮流出来的、但是他因为跟小英对决过，那他如果把这个英系里面的人就吸过来的话、他就可以很妥当的说，你看我完全不是因为这个为了派系的利益啊，我就是觉得这个人能力可以、不错，我都把他收进来，那其实就反而可以保存民进党最大这个资源了啊。如果变成是英系的、出来当党主席的话呢，他就必须要不断的澄清说、我没有打压派系啊，我没有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跟前朝的还是有狗狗敌啦，然后比较人事安排上也更麻烦啦。至于你说陈建仁出来，我觉得不太可能啦。 党主席是赖清德啦，所以游戏规则最后拍板基本上是他说了算的。哦，当然中间会沟通嘛。哦，当然是也不想把这个场面弄难看。哦，啊，当然就像你讲，陈建仁哦刷一下就出来，哦刷一下自己又出来，很难看嘛。哦，啊，如果你真的当初要选的话，那你就出来竞选党主席啊，让我们看看你的党意怎么样啊，你的民意怎么样啊，对不对啊？你又不出来啊，等于是走后门嘛。那既然这么难看，赖清德就有十足十的理由说，我们就来办一个初选，我们就办一个初选，那大家来试试看这样子，党主席就比较多操作空间啊。说实在的，
这个小鳖讲的，就是龟先担心的，就是赖清德有没有小鳖这样子的智慧啊。小鳖讲的其实就是，实际上这一年还是摆出一个改革的姿态，但实质上还是无为而治，然后吸纳英系的人才嘛。对，那如果赖清德有这样子的智慧，当然对于民进党对他自己来说都是很好啦。但龟先担心的就是，毕竟观察他的支持者展现出来的态度是没有那么有智慧啦。那赖清德会不会被他的支持者影响？他如果收纳那些英系的人马，那他自己原本支持他的一些人，尤其是那些觉得过去英系的要人把持住大位，让他们没有机会出头的赖清德支持者，他们如果现在发现，赖清德又吸纳了那些英系的人才，继续坐在那些位置上，那他们会不会愤愤不平，或者他们会不会对赖清德施加压力，逼他去做出一些冲突的举动？那这个就是龟先最担心的地方。
谁料党主席没有其他人出来竞争呢？所以我们只能相信赖清德啦。而且至少他目前为止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嘛，连我们觉得最有争议的选总统挑战蔡英文，目前看来都是对的。
对啊，对啊，对啊，至少他最近的宣誓也都是中规中矩啦，讲的也都很 OK 啦。那就是希望他接下来一年能够好好的做下去。那只是龟先要讲，其实从上次选举来看，龟先认为，民进党其实派系林立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啊。因为龟先回想去年，其实像桃园市长一开始出问题的，反而是国民党空降一个张善政在桃园市嘛。那个时候还曾经传出，原本在桃园已经经营很久的国民党籍立委很不满。结果朱立伦下去瞧啊，国民党那些大佬跑去瞧，居然瞧着瞧着没事了，反而是一开始讲的没什么事，大家也没人出来反对的林智坚空降桃园这个事情，最后反而爆的郑宝清又脱党参选，民进党换将之后也有传出林智坚那些料，有一些是民进党内部其他派系的人士报给国民党，让国民党借刀杀人。国民党过去的那个列宁威权式加副长的组织，好像至少让他们在真的面临作战的短时间之内可以很快的整合。那相反，民进党自豪的这种比较民主的派系跟山头，反而面对选战的时候，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更大。而且这一次民进党不做初选，其实一部分是过去有一种说法嘛，民进党就是因为在初选的时候自己人杀到刀刀见骨，然后互相都在爆对方的料，然后结果反而让国民党坐在旁边就能够看好戏，反而消耗了很多无谓的资源。那可是这一次不办初选，结果更惨，大家是把那些料直接提供给其他政党的人借刀杀人，然后真的到正式在竞选的时候才爆出来啊，一样杀的是血流成河。民进党其实接下来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然后这个也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 ，OK， 赖清德在这一年当党主席，他可以无为而治，可是等到真的要选举的时候，赖清德底下的人马会不会去挑衅其他派系的人，又或者是其他派系的人会不会有人眼红去捅赖清德？ 对，这又是一个应该要未雨绸缪的问题。
我觉得我有东西可以讲，派系的问题。其实我们刚刚虽然讲都是派系派系，但国民党的派系跟民进党派系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国民党的派系呢是属地主义的，就是我在这几个选区，通常会有一个所谓地方嘛，等于派黑嘛，你要一个选区，然后这几选区我掌握，比如可能三成的票，那就很多啦，三成就很多啦，就可以来这个做各种操作，合纵连横这样子。那我可以得罪党，像这一次地方议员选举很多都无党籍啊，无党籍其实都是偏蓝的地方派系，不能说国民党，因为他不挂党籍嘛，那这一次国民党其实比起2018县市议员的席次是下降的，但是无党籍超多这样子，所以代表说这个不挂牌的还比较容易赢嘛，代表说这个地方派系的实力是这个更强了，可以跟党中央叫板了这样子。那这是国民党的派系，那这种派系就是他有办法合纵连横，因为你跟他合作很可能会赢啊，你不跟他合作几乎就输定了。但是民进党的派系并不是属地的，他并不是在某一个选区怎么样，民进党派系是跨全国跨县市的，他是属人的，他是根据以前的这个从党外时期社运活动啊的这些关系，大带小老带少师徒制的这样子上来，那他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掌握足够的选票。支持民进党的派系，他能做的不是保证你他可以控制这选区多少选票，因为这选区的选票是投民进党或投个人的，他不是投派系的，所以你如果跟他合作跟他交易，你只能让他保证不捣乱，你只能让他保证他不把这个自己人的这个资料黑资料喂给对方，但你不能保证胜利。所以其实政治交易来看，其实国民党的派系其实交易的这个底是更足的啦。那蔡英文这次他取消初选，一切党中央来算，党中央可能来沟通啊怎么样，其实最后出来的人也不会说很差啦，说实在啦，他一定也是有跟派系各个评估嘛。但是派系有一点不爽的就是说，在这个党中央去桥跟派系桥的过程当中，其实中间有很多利益是党中央可以去交换的啦，可以拿到的啦。那对派系来说，就算是他推的人，但是他有很多利益都被分掉了，他很不爽的样子，是差在这个地方啦，倒不是那个人选真的有比较差还怎么样，因为最后选举胜败负责的还是党中央嘛，党中央不可能说以这个一己之私，然后就强行做掉某一个人这样子，其实都是有桥过了，就所谓的民主沟通啊，然后党内的确是有一个沟通的机制啊，但沟通过程爽不爽啊，现在看起来是不爽嘛，也或许所以你输了，所以大家打你就打特别大力这样子。就这个方面来说，你如果跟国民党派系去调和，那你让出利益是可以赢的，那如果跟民进党派系调和，你让出利益不能赢，只能让他不捣蛋。
没错啊，所以过去举办初选反而对民进党来说是一个泄压法，另外一方面也是缓冲，就毕竟在早期大家把黑料爆一爆，血该流的也流一流，然后被爆料的一方也可以提早准备一下该怎么样回应这些攻击，该怎么给支持者一个说法。那这样听起来反而没有办法事先瞧好派系不斗争的情况下，初选已经变成民进党无可奈何的最佳选择了嘛？这是一点。赖清德如果他在这一年无为而治的话，会不会反而让接下来在总统大选的时候的派系行杂更加惨烈呢？郭先忽然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赖清德在他这一年当党主席的时候，就先把他支持者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弄出来，然后反对他的派系也出来打一打，大家在这一年就先相杀相杀相杀完，会不会反而比大家这一年假装风平浪静平安无事，然后真的到了大选年才相杀来得好？
这期回归一点，大家说民进党最后选举会团结这一点其实就是派系的优点，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他的票是跟地方的，他是地方派系是动不了的，所以地方派系说脱党就脱党，我说不投就不投，所以也很容易就是分裂，分裂支持者就跑掉。但是民进党呢，他因为地方的 票是投党的，他不是投派系的，他跟派系有一些关系，但是派系没办法实实在在全部掌握住，可能有候选人可以，这个候选人然后有一些庄脚，然后可以这样支持，但是整个派系是没有办法直接控制、哦、跨区域控制这个选区的。所以呢，之前有那个杨秋兴嘛、哦、然后苏焕智嘛、哦、他们都分裂出来、哦、分裂出来选，然后最后全部被气饱的一干二净、哦、完全没办法吸到民进党的票，他以前的班底完全没办法吸到，就是民进党这个派系共治的结构，因为民进党派系他不是选区制的，所以他的支持者也是认党不认、派系的，所以这也是个优点。因为民进党这个派系的这个结构，所以我相信至少啦、哦、可能会不爽某个立委、哦、可能有争议、哦、但是赖清德他不会分裂这样子、哦、投赖清德是不会分裂、哦、或任何一个民进党候选人、啊、或任何一个民进党候选人、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分裂在总统这一局倒是不会怎么样 啊反而、哦、民进党现在最该担心的、哦、就是他当时觉得他温调、哦、就是因为有基本盘，在公投选举基本盘绿大于蓝啊，从这次市议员选举看起来绿也是蛮大的、哦、就是市议员民进党就是大升嘛、哦、的确是有成长，基本盘有成长、哦、但是这个空战啊、哦、国民党这一次选举上次龟仙预测国民党空战完全胜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才是赖清德最该注意的、哦、民进党最该注意2024可能会输的关键，因为总统大选投票率高，你空战不行一定死光光啦，你派系问题不管有没有，或是民进党就算团结了，你空战输一定会输。像最近那个现在吃年夜饭嘛、哦、然后蔡英文就 po 了他的年夜饭哦、然后被说是这个法式料理啊，其实里面全部都台菜啦，只是把它摆盘一下、哦、摆的小小的，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吃嘛啊，不像一般家庭都是一大盘一大盘的啊。相对的侯友宜就很 gay 掰啦，他明明是嘉义人啦、哦、嘉义人哪有人过年在吃水饺的，反正台湾人哦过年哦一定是要吃大鱼大肉啦，要有鸡嘛，至少一只鸡嘛、哦、或一只鱼嘛，年年有余嘛，对不对啊、怎么可能吃水饺 啊吃水饺就是中国人北方人的这个习俗嘛，你侯友宜又不是外省人啊，当然啦、啊、他可能想要这个升级嘛、哦、不论是想选党主席还是想选总统、哦、他要这个扒给这个外省人嘛、哦、但反正现在整个舆论啊、哦、整个舆论都在说啊，蔡英文这个就是不亲民啊、哦、侯友宜最棒啊、哦、这样侯友宜吃的比我家的还便宜这样子、哦、大家就觉得很赞这样子、哦、我是觉得这心态很奇怪啦、哦、比如员工要选公司嘛啊，有老板是开跑车的、哦、啊这个有老板是只开国产车，那我当然是去开跑车的公司嘛，这样我期待我可以开国产车嘛啊，如果我去老板开国产科的公司，我搞不好只能骑脚踏车嘛，对不对？就一定是上头有钱，你才会有剩的嘛，那样剩的可以拿嘛。然后我实在是，可能是大家被蒋经国洗脑洗太久了吧，这样子。哎、欸，喜欢这种屈尊贵族下来体验平民生活的这种优越感，这样子，我是不懂。欸、
小鳖说蔡英文年夜饭只是吃台菜而已，小鳖知不知道蔡英文是吃什么菜色啊？要不要分享一下？
蔡英文菜单是这样哦，第一个童仔米糕或油饭啊，就看起来很像哦。第二个是煎黄鱼，第三个香菇鸡汤，第四个奶黄流沙包，饭后水果鸭肉腌萝卜，酸梅蜜番茄乌鱼子，然后牛蒡丝与海蜇皮啊，干这些全部都台湾吃的、啊，哪里有法国菜？
中天集团的新闻说蔡英文黑金入菜，结果那个小鳖刚刚一讲，郭贤发现真的蔡英文黑金入菜。好啦，我想要讲的梗就是乌鱼子其实是黑金啊，然后蔡英文很喜欢吃乌鱼子这件事情。对，要怎么说比较？
你好冷哦。
蔡英文不止在年夜饭喜欢吃乌鱼子， 龟仙查了一下，发现蔡英文2012年还曾经在网络上分享乌鱼子的做法，这个2017年还称赞一口乌鱼子的零嘴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对，所以确实这个中天攻击的没错，这个蔡英文就是喜欢黑金入菜这样子。好，不过虽然小英喜欢吃黑金，这个是真的，他喜欢吃乌鱼子嘛，把他这个简单的什么海蜇皮啦、乌鱼子啊、流沙包讲成是法式料理，这个为了攻击他，这些人也不免凹得太夸张了。而且凹凹年夜饭就算了啊，毕竟这个东西无伤大雅嘛，那就是讲出来大家笑一笑，这样说那个乌鱼子是黑金，这个也是大家笑笑就算。可是在一些国家大事，尤其是财政政策这么大的议题上，最近也发生一件事情，这个龟仙认为真的是很扯啊，因为这真的完全就是把白的讲成黑的，而且直接让整个国家从正确的道路上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这个就是税金超征还有到普发现金这样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蔡英文政府就真的活生生的被攻击他的荒谬的言论，不止被打垮，最后还被牵着走，连政治决策都走偏了。那郭先生就认为这个真的是非常夸张。所谓的超征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其实就是税金的盈余啊，政府每一年都会编所谓的预算嘛，啊，就是说我们收了一些税啊，这个税金政府要拿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政府做什么，因为要给全民还要给民意代表检视，所以他要先告诉大家他要做什么东西，所以他要先编预算。预算在编的时候，其实税都还没有收到，因为大家都知道预算是前一年的年底之前就要编出来，就大家都知道嘛，那个报税季每年五月大家要缴税，心情最不爽，对，就是五月嘛。那所以大家去报税缴税，那也都是半年之后的事情。预算既然是半年前编的，那税却是半年后收的，那最后一定会有一些落差。编的预算比报的税还要少，就是政府原本以为他明年只收到1000块，所以他预算报了990块，最后隔年却收到了1500块，啊，那个多出来的就是所谓的超征。郭先生认为超征这个名词其实太专业了，大家听不懂，不如讲政府的盈余，对，或者更白话就讲说这是政府帮大家省下来的钱，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说法。那再来说这个超征根本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代表政府很节俭，政府帮大家看守荷包，政府帮大家省钱。欸，结果现在居然也不知道是谁带头的，就开始攻击说这个超征是政府多收人民的钱，是政府横征暴敛，是政府污人民的钱，这样子的话都讲出来。所以最后明明是政府帮人民省钱这件事，被讲到最后反而变成是政府在骗人民的钱，多收钱，多收的这些钱。这个时候就有人带风向，哇，那居然是多收的，居然是政府从人民身上压榨来骗来的钱，那是不是应该要还给人民才对？之后就开始喊要普发现金。这其实很荒谬，因为这个钱其实是省下来的钱。我们平常有在持家的人都知道说，省下来的钱你不是应该要拿去再存起来，或者你应该要想明年可能家里有哪些地方用到钱，预先准备用在那些地方，好好去规划，这个才是正常我们一般持家的人会想的东西吧。还是每年都是说，欸，我今年有省下一些钱，欸，那过年大家去大吃大喝就把它花掉，或者大家就环岛还是出去欧洲豪华15日游就把它花一个精光， 就是大家正常想一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花钱？
哎、欸，龟仙，你这样讲就是不懂什么叫打土豪分田地呀、啊？哦，你刚刚讲的是，如果是一个持家的观念的话，哦，要这样子哦，没错，把钱用在刀口上嘛，省下的钱最好是来做预备金啊，或者怎么样哦，做一些公共建设。那些前提是你是个持家的人哦。根据台湾的这个所得税的结构来看呢，哦，有超过一半的人是不缴税的，哦，是免税的。所有税户的 15%， 哦，前 15% 缴了 90% 的税，所以等于是 85% 的人呢，他缴的税其实就不到 10% 啦，哦，不到 10%， 所以等于是大家都没有缴税啦。那所以大家本身就不是那个持家的人啦。根据这个中共啊，哦，打土豪分田地的逻辑啊，哦，本来这个陈独秀啊，哦，陈独秀他当主席的时候，他想要这个清算这个资本家嘛，但因为农村没几个资本家哦，就有两三个人这样子哦，两个有钱的地主啊。这个毛泽东就说啊，你这样绝对不行啊，这两三个人钱多少啊，要分，大家每个只分一点点，只要跟你分赃这样子。毛泽东大笔一画，把20%几的人口都换作这个资产阶级来打的这样子，多出很多钱嘛，那这个底下的贫下中农啊，我就在那边抢啊分啊，大家都来当共犯这样子。蓝营的这个战术哦，就是吃定了第一个，大家都不是缴税的人啊，哦，大部分人都不是缴税的，所以对大家来说，哦，有钱拿可以分分就是爽，重点不是钱本质上是怎么来，而是引起大家土匪心态，哦，其实
没错啊，小鳖讲的对 啊这个就是中共喜欢玩的统战把戏啊。问题是毛泽东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结果是什么嘛？就大跃进嘛，接着又三年大饥荒，大家一起死嘛。因为大家虽然不是缴税持家的人，可是最后这整个国家经济烂掉，是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不是只有缴税的人才会受到影响嘛。譬如说像那个现在俄乌战争，就是大家其实今年都一直在抱怨物价上涨怎样怎样怎样哪样哪样哪样，但其实台湾物价上涨的幅度对照国外非常低。那为什么会很低呢？就是因为蔡英文政府一直在压住油费、电费、水费这些基础的民生能源费用，政府拿预算去填，想办法把它压住，不要让它真的涨起来，然后带动国内物价、民生物资进一波的上涨嘛。那这个是政府用钱去压的。那今天政府有盈余，不拿去做准备，明年继续去压这个上涨幅度越来越凶狠的物资原物料，那反而大家打土豪分田地，一个人普发多少？6000块，是不是 ？OK， 好，你自己想想。等到政府明年没钱了，到时候又要再来一个油电双涨，鸡蛋一下子涨10块20块啊，一个便当一下子50块100块。好，那今天假设一个便当都涨50块好了，请问你6000块可以吃几顿吃掉嘛？然后我们算一下，一餐涨50的话，啊，一天三餐150，然后一个月30，哎，150×30多少？数学不太好，小编帮我乘一下，
4500。
对，4500嘛，你看两个月，这物价只要上涨，就一个便当只要涨50块，两个月就可以把你的政府发的钱不止全部赔光，还赔更多。这个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最大的问题嘛，就是大家短视尽力。钱不花在刀口上，分一分。其实老实说，6000块多这6000，少这6000，大家生活真的有差吗？你真的穷的话，这6000块救得了你吗？啊，你真的有钱的人，你需要这6000块吗？那6000块，老实说，买2件衣服，吃几顿大餐就没了。那可是，如果大家全民都把这6000块集合起来，交给政府去做有效运用，花在一些真的对民生有重大影响，或者说啦，拿来投资在国防上啊，有的人会觉得啊，拿来建设在国防上，不就等于丢在水里面？
欸，你这样讲也不太对啊。那共产党现在也是，把大家的钱全部集中在党啊，来建设国防啊。
哎，欸，这我跟你讲，这没错。哎，欸，老实说，习近平建设国防是没有错啊。我们虽然是受害人，可是站在中国的国家利益上面， 确实拿来建设国防反而是对的。当年毛泽东那个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是错的。可是他当年搞核弹，这个反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国防保障啊。要是中国当年核弹没有出来的话，1970年代珍宝岛事件，那个时候俄罗斯大军早就杀进中南海，那个俄罗斯核弹早就把中国打成一片焦土。中国后来没有被苏联消灭，那就是因为毛泽东搞出一个核弹来啊。像这个大家以前在历史课本上都有看过嘛，慈禧太后当年不把钱拿去投资北洋舰队，拿来盖颐和园，然后最后就打输了这个甲午战争，啊，台湾就割地赔款，赔给了日本，然后惨兮兮。大家知道慈禧太后拿去颐和园那个钱是哪来的吗？那个其实就是每年当时清朝的税收盈余啊。清朝政府其实一直花钱很省，所以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些盈余省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超征的钱啊。只是当年慈禧太后不把这些钱拿去造军舰，拿去盖颐和园，就被大家笑了100多年、200年。结果今天台湾有人在带风向，这个政府省下来的钱不拿去搞经济，不拿去搞军事，对，拿去普发现金，打6000块吃一顿。老实说啦，归先来看，这样比起来，慈禧太后砸那些钱，至少还搞出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现在还能赚光光财。那我们现在大家拿6000块吃喝一顿就没了，我们这个钱花的比慈禧太后还没有品质。结果现在整个从税收超征到最后被引导到发钱，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认知战嘛，他就是把好的事情说成坏的，对的事情给你引导到打土豪分田地这种错的方向上来。刚刚小鳖讲了后半段的部分，这个打土豪分田地是共产党的手法。那其实龟仙接着要讲这个前半段，把好的说成坏的也是共产党的手法，只是他是反着用共产党的手法。怎么说呢？这个共产党的宣传招数有一招叫做把丧事当喜事办，这个是从毛泽东传下来的心法。什么叫做把丧事当喜事办呢？就是发生了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或者失败，他们要想办法在宣传上扭转它，把它讲成这件事对共产党有利，然后中国获成最大赢家。譬如说像去年那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明明就是台湾外交的重大胜利，明明就是解放军没有办法挡得住美国空军的护航让他进来了，结果这个时候反而中国把他讲成是美国跟台湾逼中国摊牌，然后中国终于可以毫无顾忌的对台湾发动军演，派解放军穿越海峡中线。其实这些东西就小打小闹嘛，就是解放军没有办法阻止佩洛西，没有办法阻止台湾外交胜利，之后像小孩子闹脾气一样搞一些有的没的啊。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胜利，明明是大的失败，可是中共就是利用这种丧事当喜事办的手法，讲成是哦，反而这个东西让中国动用军队更有正当性，然后更可以强化对台独的打击。啊，接着台湾一堆中共认知战的同路人也跟着在那边讲啊，对啊，蔡英文这样子害台湾陷入战火，哦，对啊，佩洛西这样子害台湾变得很惨，结果反而丧事就变成喜事了。那同样的事情还有像那个拜登现在对中国的科技业进行打击嘛，进行那晶片的全面封杀。那其实面对美国的全面封杀，中国一点反击的能力都没有啊，啊完全就是被压着打。明明这也是一个丧事，可是你去看中文媒体，他就会说哦没有哦，经历美国这样子的打击，逼着中国科技 晶片业早日本土化，等到中国发展出自己的晶片科技，就可以正式脱离美国的供应链，到时候美国就后悔莫及，就会被中国的科技彻底击败啊，一样嘛，就是丧事当喜事办。那现在这些人站在毛泽东的肩膀上想出来的新招，就是喜事当丧事办，拿这个东西来套在那个台湾政府做的事情上，哎，明明超征是帮人民省钱，他就是喜事当丧事办，然后就说哦，没有哦，你这个是你政府多收人民的钱哦，人民好可怜哦，被政府这样子收税哦，政府都在污钱哦，对，直接把好事变成坏事。蔡英文吃一个年夜饭，明明很简朴啊，就只是一些台式的小菜啊，就要开始在那边鬼扯说什么这个是法式套餐哦，哦，这个是那个不知民间疾苦哦，啊，这就是很荒谬嘛，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统战的手法，只是现在看起来，老实说，比起去年蔡英文政府稍微有进步，就是他会派官员出来澄清，譬如说在超征这件事开始的时候，就有官员出来解释超征是怎么一回事啊。他有前阵子有一个反击的比较漂亮的是那个美国要卖台湾火山布雷车，那一样中共同路人又再次使出喜事当丧事办的本领，把这个东西说成是哦，台湾要变地雷岛哦，台湾子孙好可怜哦。哦，对，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前阵子美国公布兵推，明明二十四套剧本最凄惨的也是美国跟台湾战胜，而且你去看那个死伤人数，台湾才19000多人，美国才19000多人，死的比疫情累积死掉的人都还要少。解放军死了10000多人，然后解放军海工军全灭，对，明明这就是史诗级的大胜，可是他们就要开始炒作说哦，这个是惨胜。那个红统的作家杨度在那边鬼扯淡，说什么美国的兵推里面都没有看到台湾人的生存跟和平安乐安居乐业什么鬼的，对，他们就是连稳赢不输的事情都要把你渲染成很悲惨很可怜很什么样。
我觉得这个没有很厉害啊，要是我就说那个美国人兵推都没有考虑到台湾人的房价跟股价，我想台湾人会比较共鸣。
对啊，欸，小鳖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法，这个是用优，欸，没有，欸，小鳖不要笑，这个真的是中共后来他们自己也研发出一样的事情，就是后来像中共在面对法轮功还有一些六四天安门之类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手法就是把这个东西荒谬化，讲成一个笑话。譬如说像你在跟中国人讲那个什么法轮功的时候，他立刻就会觉得啊，你就是一个低知识的人，那边你怎么会信法轮功这个东西，好荒谬好好笑，他可能就跟你讲两个笑话就混过去了，也是一种认知战的手法，把对方认真要跟你讨论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笑话带过去。其实蔡英文政府要做的一种回应就是像小鳖刚刚这样子，杨度这种红统的中共同路人发挥他文艺渲染的长才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把它包装成一个笑话来看待它，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更高明的回应。同样的，像超征这件事情，其实蔡英文政府虽然有进步，他派人出来回应了，可是他后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就在于一来他的回应没有嘲笑那些恶意诋毁包超征的人，把他们变成一个笑话，对，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那第二个是他也没办法把这个东西用一些简单的概念去告诉民，让民众能够很直白的去了解这件事情。蔡英文政府应该根本就不要去解释超征这个词，他就是直接开始告诉大家，就是政府帮你省钱，这就是盈余。对，第一个超征这个词根本就不要用它，应该要用盈余这个词。 或者是用更直白的，政府帮你省荷包，政府帮你省下来的钱
啊，没有啦，应该叫王世坚出来讲笑话啦，干，这时候王世坚就出来将功赎罪啊。
对，没错，没错，小鳖讲的对，对，这个时候王世坚跟高嘉宇就应该出，高嘉宇就应该出来唱歌，
欸、对，
唱一首
超真歌，那个政超真歌，
对。对对对，政府帮你省钱歌，啊，王世坚就出来讲一个笑话。对，那基本上如果他们愿意出来这样做，那之前的事情大家也可以四四六六就算。那当然啦，一次可能还不够，未来他们就是
要多唱几首。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大家就可以既往不咎这样子。对，那其实像之前那个螺蛳粉的事情也是啊，就是螺蛳粉这个事情本质上就是卫生署。食药署根本没有开放这玩意进口，这就是走私嘛。其实也不用在那边讲一大堆那个螺蛳粉是什么统战，或者是螺蛳粉好不好吃，或者怎么样，你就一口咬定啊，这玩意就是走私。你国民党一直护航你是走私统路人嘛？对啊，那这个时候再编一首走私之歌，让高嘉宇出来，
我现在是编那个吃屎之歌了。大家都说那个螺蛳粉没有人中黄，是人的粪便做出来的。
没有，可没有没有，老实说，可是这玩笑都太深了，
哦，这太深了。
人对，因为人中黄要有一点中医的背景知识。
对啦对。
其实老实说，郭一仙在看这一
皮蛋也是最早也是尿做出来的。
对啊，对啊。好，而且郭一仙重点是，郭一仙这一两年看整个民进党支持者，不止民进党，包括民进党支持者在应对这些认知战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太好学、太认真、
太不幽默了。
这真的，这对真的就是，譬如说像林智坚论文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在读。林智坚的论文到底有没有抄袭，很认真的在比对，很认真的在考察论文规则。可实际上你的对手要的只是在洗一个他有在抄论文的形象，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认真跟你讨论这些东西的空间。所以你很认真的去罗列了一堆证据，慢慢的去跟人讨论，根本一点用都没有。那像这一次螺蛳粉，老实说人中黄我觉得已经算是蛮有幽默感，可是还是有一点太难。那毕竟还是要对中医有一点基本知识的人才听得懂的高级笑话。老实说，你要有传播力，能够在认知战上无往不利，你最好是那个笑话可以低级到那个巷口在那边抠脚的中年大叔都能够听得懂，然后都愿意拿来随口说说的。
欸，不对啊，你这样只是说我笑话低级的。
没有，不够低级，就是你知道，就是要够低级。对，这个没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民进党支持者接下来要努力的。就老实说，你去看蔡正元或者像罗志强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很多没什么水准，可是那个东西就是够没有水准，那个传播力才那么强。像那个谁啊，赵少康，他那个时候在螺蛳粉之乱的时候，他就说民进党被土味情话给打败。那基本上这话没什么逻辑，可是土味情话这四个字很短，而且怎么讲，那概念很简单，那就很容易被大家传播。还有像之前那个蓝白一直在打那个私烟案的时候，在那边讲那个什么什么民进党是烟党，然后后来那个就是然后还有东厂什么，就是他们都会用一些很简单、很 low、很垃圾的名词去包装这些东西。可是从事后选情的演变证明，这些东西杀伤力真的够强，就是渗透性也够强。那反而是民进党这边的支持者，大家真的都太认真，就是都想要用一些比较高级的手法去回应这些事情，结果把自己搞得累得半死。发挥的程度也有限，嗯，
欸，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一个蛮这个细思极恐的，所以苏联笑话其实是苏联做的，他不是讽刺苏联，只是透过讽刺苏联让你觉得笑一笑，觉得苏联 就不会去认真反对他。
其实这两重诶、欸，一种他有这样子的一面，可是另外一面他其实也是反对苏联的人，想要把苏联这个概念本身变得荒谬。其实他在东欧那边后来就变成一个当地人反对苏联凝聚力的来源了。就其实这一招在苏联那边是双方都在利用这个东西，因为两边其实都是认知战的高手嘛，毕竟都是共产党体系训练出来的人，对，所以其实郭先生认为苏联笑话这个东西到后面已经被两边都武器化在利用了。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脸书搜寻今夜聊政治之孤笑比无买，今夜就公告这边啊，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